天父阿爸，天父阿爸，我们献上感恩的心，我们谢谢你，真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主，我们算什么？你还眷顾我们？我们算什么？你还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盼望。主，主日的早晨是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就一起来到你的殿里。主，我们一起来赞美，一起来亲近你，一起来敬拜你。主，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你的心意在这里被满足。主，愿我们的生命也在这里，主被你摸着，被你改变。主，让我们能够与永恒有份，与你的国度有份。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好，我们。主席也刚才讲了，我们进入这个在基督里的祷告的这个系列的三堂的最后一堂祷告透了的祷告我们先做一个大概的一个 review 我们前面两讲里边，第一讲第一堂里边谈过叫领受祷告出来的能力，我们主要是以马太福音第六章里边的主导文来。学习怎么样的一个祷告的步骤，然后我们在第二堂里边就来分享了四道功祷跟进食的祷告。那么在主道文里边告诉我们的祷告的一个步骤里边我相信说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对于第三感恩。和第四的祈求，我们都有很多的操练，我们也很会熟悉的使用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的，我们个人、我们家庭、我们肢体的需要都带到神的面前。可是我们需要操练的更重要的部分是在第一部分，就是敬拜、赞美和第二部分的认罪 （confession）。在敬拜赞美里边，一次跟大家所强调的一句的，诗篇里的话语叫做“以色列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发出赞美的话，神的宝座就在这里，神就与我们同在。不管我们的环境，不管我们的条件，在于什么样的状态，你想象一下。保罗跟希拉在传福音的时候被鞭打，被戴上手铐脚镣，被下到监狱里边，那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或许心里会有些抱怨吗？没有，他们半夜的时候起来干嘛？起来赞美，起来祷告，神就有他的作为在他们的身上。这是我们一定要在学习，不管我们在任何的处境之下，我们要学会。敬拜、赞美，在谈到第二部分的时候，认罪悔改的事情，我们真的需要在主导文里边，当我们看到或者说我们听到，当我们背到这句话的时候，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的时候，要想到一个前提，就是我们需要去免别人的债，神才会免我们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各种关系当中，我们跟配偶的关系，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我们跟孩子的关系，甚至我们在教会里跟我们的同工、跟我们的传道人、跟我们的牧者的关系，当有一些被得罪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会去饶恕，我们学会去接纳，我们要学会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知道神才能够原谅我们、饶恕我们、赦免我们。这是我们在这个怎样祷告当中的四个步骤当中，我们要学习的。这是第一堂里边跟大家分享的祷告的步骤。不管是1分钟的祷告，不管是半个小时祷告，不管是在家里自己的祷告，跟众人的祷告。都学习操练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步骤。我们的第二部分谈到了四祷功祷跟进食祷告我们用的是使徒行传12章的经文。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雅各被杀了，彼得被抓了，希律是通过在一个日子里边把彼得杀掉来讨整个犹太人的喜悦。这种情况之下。 教会进入祷告，因为能做的有限，并且是切切的祷告。切切的祷告就是不停止的祷告，不停止的祷告是什么祷告呢？其实也是一种进食的祷告。这里边，所以我们衍生出思祷、公祷跟进食的祷告。那在这里边，给大家在结束的时候，3个礼拜以前跟大家有一个挑战，叫做灵命更新的挑战与突破。问大家说，我们选择一个紧致的方式，或者你干脆真真实实带的有24小时的进食。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操练过这个，我个人会觉得说，我们的主日的信息在讲台的信息，不是停留在讲台上，不是停留在座幕上，是要停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且要去学习和操练。我上个礼拜三的时候，我想我是一个传道人，既然是要求大家做到的，自己也要去操练去做到，所以我开始早晨开始进食，到礼拜四的早晨是24小时，然后到礼拜四的下午，差不多12个小时以后，我确实是有点虚脱了，因为什么？因为我的大儿子呢有了工作，自己呢也不舍得去租房子，所以呢就买了一个房子，买一个这个新的房子，就买一个1967年的旧的房子。那买了旧的房子，你就知道许多的东西就留给他爸爸来去维修。楼上楼下所有的地板都要打磨，然后再上过。那这个工作量是蛮大的。所以我干了以后，觉得真的是到24小时加12、36小时之后，觉得真的有点虚脱了，所以我就开始进食。那我说我自己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操练，我也是鼓励说弟兄姊妹也要有这个操练。我自己操练进食的一个原因是说，我在寻找这个牧养的一个工厂。同时呢，我相信我们教会，也在有这个25周年的一个的庆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聘牧，这些我想也是牵挂着我，同时呢，我还得到了一份的邀请，让我觉得有点需要付上进食祷告的代价，也就是说，有10个家庭从一个教会里，在教会的分钟撕裂当中，从一个教会走出来，要不要去服侍这个群体？这些羊是需要去喂养的，但是如果去喂养，就可能与一些教会的牧者或者是教会的同工会有一些分钟，或者有一些的我想是冲突，怎么去处理？那这些我想要在进食祷告去领受神的心意，要怎么去服侍？要避免在教会的分众当中，更加的伤害到教会，而是只能帮助到教会，帮助到有需要的人。那这是我自己进食祷告的一些原因。那我希望大家也有一些真的是进食祷告的操练，因为教会也在一个有需要的状态当中。下边我想分享几张图片。我看到这张图片，我觉得真的心里很暖啊，很暖暖的。还有这一张的照片，这些照片，在我们的教会的群里面，我看到以后，你会感觉到说，我们是有弟兄姊妹，我们有同工，是很牵挂的教会，真的是为了教会环境的优美，或者我们服饰的环境音响效果，能够更加的让大家能够享受到，或是让大家的更多的有这样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很好的环境，大家付了蛮多的代价，那这种的牵挂，这种的代价，我相信说神也会纪念，这也是每一个人来到这个环境里边能够感受。让我这个在网络上看到的时候，心里就觉得非常的暖暖的，就觉得说，哦，这是一种温暖。我们就是要一起来建灵，来建造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让我们这个家庭真的是充满着爱，充满着温暖。让姊妹的祷告，这样我们起来，我们一起来复兴我们个人，复兴我们的教会。好，今天我们就进到我们这个3堂的在基督里的祷告的最后一堂，叫祷告透了的祷告。 主席呢已经我们现在开始之前，我们看一个我在预备的时候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他重视祷告，并且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从经文里边，我找了一些，我看到说，你看耶稣有时候他会彻夜的祷告，与父神交通，并且门徒从耶稣那里学习最多的就是祷告。我们的主导文就是教导如何祷告，不仅是耶稣教导如何祷告，耶稣也按照他的教导来告诉我们如何祷告。他自己示范了他祷告的内容。今天我们在分享祷告图的祷告书，我们看耶稣是如何祷告的。后边我们也看到说，越有祷告的能力，要蒙垂听，要必须持续的祷告，要同心合一的祷告，有信心的祷告，有盼望的祷告。所以耶稣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非常重视祷告的人。那今天的主导文是在马太福音26章36到46节里边，主席呢已经帮我们念了。带我们一起读过了。那这里边我会看到这个经文里边有3次的祷告那个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讲说到了客西马尼园耶稣对门徒说了一些话，然后我们看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他说我心里甚至忧伤，几乎要死。他开始祷告，这是他的第一次祷告。我们稍微留心一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祷告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他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要照你的意思。”这是耶稣的第一次祷告。我们来看到第二次祷告回来以后，见了他的门徒就是要他们警醒，免了入祸。第二次又去祷告，我们看第二次祷告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我愿你的旨意成就，你的旨意成全。这里边很重要的，跟主导文很相似的一个祷告。我们知道，在主导文里边讲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这里边说，如果这个杯不能离开我，我要必须喝。就是 Thy will be done，你的旨意成全。讲到主道文，他是这样教导的，他自己祷告也是这样去祷告的。这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再继续看第三次，耶稣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跟先前是一样的。最后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耶稣来到这个门徒那里，对他们说什么？起来，我们走吧。这是祷告的结果。当耶稣三次祷告结束的时候，当祷告透的祷告结束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因为他真正的领受了神的心意，完全的顺服在神的计划当中，然后按照神的计划来行动。我们的这个经文的背景，还有一些经文的理解，做一些的诠释。科西马尼是什么地方？这科西马尼的原文是油炸的意思就是炸油的地方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东边基伦西的旁边，就是靠近橄榄山。那个科西马尼园呢，是主。有时候带着他的门徒去退休安静祷告的地方，是主说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杯这里边我们需要谈一下他的当时的这个文化跟传统。其实杯在古时候希伯来人呢是常用来作为人生祸福定命中的一种标记，就是用杯做标记。苦杯在这里边，耶稣讲的是要挪去他的苦杯。这里的苦杯是指主的受难，就是要上十字架。那我们知道这个杯里边为什么是苦杯？因为这个杯里边充满了什么？充满了神的愤怒。为什么充满了神的愤怒？ 是因为罪的缘故，是因为耶稣他要承担我们的罪，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罪，神的愤怒就在其中。我们来看耶稣说要求父挪去苦杯，求父挪去主父那个苦杯，它有两层的意思。第一个呢，我们要看到他的祷告是很坦诚的。这是一条十架的路，苦难的路，是要担当全人类的罪。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必须经历到与天父的隔绝，这是最伤痛的地方，这是他最不愿意的地方。他跟神、跟天父是愿为一，但在他承受了，或者是担当了世人的罪的时候。那么，圣洁的父是不可能跟子在这个时间同在的，所以父的离开是子非常伤痛的地方。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伤痛，这样的一种担当，主才能够体谅人类的难处。他的第二层意思会告诉我们，其实他立下了一个信靠圣父的榜样，就是 trust 的那个碑。不要从我的意思，而是要从你的意思，是愿你的旨意成全。Thy will be done, Your will be done，而不是 My will be done。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透了的祷告，告诉我们的信靠顺服。我们看三次的祷告是不一样的。我们看第一次祷告，他提问是。倘若可行，挪去苦杯。但第二次的祷告是：愿如果苦杯不能挪去，我必须喝。他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说，你的旨意成全。第三次祷告跟前面重复的话是一样的，但是是更加的坚定。这是我们看到三次祷告是相同的，但是又是不同。我们来看到进入克西马尼园的是耶稣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在看走出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境？进入的时候是什么样？圣经的文章、圣经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这忧伤、忧愁，几乎要死。百灵书的经文里面讲，汗珠与大血点滴在地上。我们看到进入克西马尼园的耶稣是惊恐的，是痛苦的，是没有力量的，是孤单无助的。但是走出克西马尼园三次祷告之后的耶稣又是什么样子呢？他对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他已经领受了神的旨意，愿意担起苦杯来，完成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放下自己的计划，放下自己的蓝图，愿神的蓝图成全。所以，我们看到三次祷告之后，耶稣是可以完全的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与这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相同的一处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7至9节里边，这里边我们看了讲说。基督的祷告啊，蒙了应许。我们看他的啊，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经文在第7讲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就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这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看到他进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是哀伤的，他是忧愁的，他是流泪的。但是，因为他的虔诚蒙了允许，他的虔诚是什么？就是他祷告透了的祷告，他是从神领受的，蒙了应许。我们来看什么叫做蒙了应许？蒙了应许，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被听到，就是 耶稣祷告透了祷告之后，他的祷告被听到了。那一般人我们认为的祷告梦中应许是我们的心愿，我们的祈求神成就了，这是梦的应许。但是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祷告蒙了应许，是神听见了，将最好的赐下来。最好的赐下来不一定是你所求的，但是神确保它是最好的。所以这里边我们会看到说，到耶稣的祷告蒙了应许是什么？耶稣的祷告蒙了应许是神赐给耶稣最好的，不是把十字架的苦被挪去，而是将救恩完成。耶稣将受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成为在这场属灵的征战者，他是得胜者，并且成为人类的救赎。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永远的盼望。所以他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的祷告蒙了应许，让他成为属灵征战的得胜者。也成为我们的救赎者，这是最好的。那什么叫做祷告透了的祷告？祷告透了的祷告，主也好，我们每个人也好，就是完全的顺服，放下自己，让出路来，成就神的心意，无条件的接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蓝图，我们心中的蓝图。我们心中的一些计划，我们对未来的计划，对家庭、对孩子，或者对我们的配偶的计划，但是我们如果祷告透了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放下这些所有的计划，这些所有的蓝图，我们接受神的计划，我们接受神的蓝图，这就叫祷告透了祷告。最终是什么呢？最终就是 Thy will be done, Your will be done。神的旨意成全，而不是 My will be done。要记住，这就是祷告透了祷告。所以，祷告透了祷告，让我们学习到说，祷告的目的，或者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标记，就是顺服。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我们祷告中领受了圣灵的感动，圣灵的交通。我们领受神要对我们的计划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顺服，还是不愿意放下我们手中所抓的，放下我们所顾念的？所以这就是来验证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祷告透了，也验证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成熟，就看顺服这个标签，在我们所做的决定，在我们所行的事情上是怎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来看保罗祷告透了的祷告是什么样的啊？在林后12章8至9节里讲啊，他说：“又恐怕我所得的启示甚大，过于之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攻击我。”免得我过誉自高，为这个事情我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补庇我。”我们看保罗的祷告，有一根刺在他身上，是什么刺？我们不知道，或者是一种胃痛，或者是一种膝盖痛。反正是蛮大的一个艰难，他3次祷告神，要求神干嘛？挪去，求主挪去。我想他的祷告应该跟耶稣主导文的祷告，或者耶稣在克西马林的祷告，应该是很类似的。求神挪去这个词，就像耶稣要挪过去苦杯，但是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按照神的意思。那第二次的祷告就是，如果这根刺你一定要我背负，不挪去的话，Thy will be done，愿你的旨意成全。第三次就更加的坚定，最后神的旨意成全，刺没有挪去，但并没有失去我们对神的信心，并不是因为这个刺我们有抱怨，因为这个刺我们可能就懈怠， 我们就不服侍，或者我们就远离神。没有，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免得我们过于自高，因为我们得的启示太多，因为我们的恩赐太多，因为我们得的人的夸奖太多，所以一个刺就放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提醒，也是神的一种特别的恩典，一种特别的遮盖跟保护。我们再来看主的三次的祷告，来呼应彼得的三次。彼得有好几个三次，啊，有三次什么？三次不认主，还有什么呀？主对彼得有三次的托付。你爱我吗？你爱我比爱这些东西更多吗？喂养我的羊。这里告诉我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主是在兼顾彼得，并且当他的信心得到兼顾的时候，他要回过头去兼顾他的弟兄。我们知道，在关键的时候，彼得说：“我死都可以跟你死。”可是，真的，当灾难考验临到的时候，我们那种骄傲的心马上就显示出来。我们没有跟主一同的紧紧的结果，就是跌倒。所以主在这里偏勉彼得说：“你失败中要站立起来，你要承受神给你的呼召跟托付。兼顾的时候，你要回过头去兼顾你的弟兄。当我们的属灵成熟的时候，我们的同工、我们的领袖、属灵的弟兄姊妹，还是有些软弱的弟兄。你起来了，你需要起来兼顾你的弟兄和姊妹，他们在软弱的、困难的、需要帮助的处境当中。祷告三次，是不是就祷告透了祷告？我们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三次。”彼得的三次的祷啊，那个保罗的三次祷告要诺许这个词，最后祷告透了，是不是这样呢？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知道不是次数的问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我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例子，就大卫的例子。我们知道大卫犯了奸人罪、杀人罪啊，把乌西亚的妻子奸淫，然后呢把乌西亚杀了，这个罪很大，但是我们知道，神喜悦大卫，不是喜悦他犯罪，是喜悦大卫一个愿意讨神喜悦的心。他犯罪是要承受犯罪的代价，刀剑不离他的家。但是我们知道，当他犯罪以后，大卫还是希望说，他跟88所生的那个第一个孩子是要他活下来，所以他祷告七天，禁食七天不吃饭，结果孩子死了，大卫呢就顺从下来，然后呢，更衣、洗刷，到圣殿去敬拜，回来开始吃饭，这也是一个祷告透的祷告，真正的愿意顺服下来，跟神阿哥说，我要这个孩子活，我要他活。神说：“这是你犯罪所种下的第一个孩子，不能活。”他最后接受这样的事实。当我们真的在神的喜悦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顺服下来的时候，神的祝福也下来。所以，我们知道大卫跟88生的第二个孩子是什么？是罗门，是景颂时期的大卫的国的君王，也是最有智慧的。但是后来又陷于愚蠢的这样的一个网，所以我们要思想说，你人生的克西玛尼在哪里？每一个人，你都有克西玛尼园，你都可能会忧伤，可能会流泪，可能会受伤。可能会觉得无路可走，你有没有像耶稣、像保罗一样来到主的面前， 3次的祷告。你有没有一个祷告透了的祷告的经历？最后完全的顺服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回顾我们人生的经历，回顾我们信主之后的经历，每个人都有生命的见证，都有神在我们过往的脚步上所留下的恩膏，都可以建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来学习祷告，学习祷告透了的祷告，放下我们自己。完全的顺服在神的心意当中，在 will be done，他的旨意成全。这里边我看了一个台湾的一个牧者的一个见证，后来我想这是一个祷告头的祷告。他说：“妻子将分娩啊，我还要去种稻吗？”还要搭火车到台南的一个教会证道，妻子说：“好像我要分娩。”这个时候呢，有话就进到他的心里。你想大概是什么话？然后我想四句八句，他没写，我大概是知道是哪句话，是什么话？人到我这里来，越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他听到的。有这句话进到心里面，他说：“就是爱妻的你过于爱我的，你不配做我的神徒，做我的门徒，那还是要去种稻。”所以他领受到以后呢，他对妻子说：“我为你祷告，将你交给主啊，我在此看护你，分娩啊，不与主亲自保佑你，保护你。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不是只有神性而没有人性？”一个牧师这样做出决定，你觉得是不是太没人性？所以我当时看到这边的时候，我是挺想了一下吧，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怎么办？十有八九，我大概会放弃去种稻，我会给他们做很多的解释，并且我也相信教会应该能够理解。但是我们往下看。他不是不做事情，我因为他可能哦，行了，我交给你了，把你交给主了啊。神是万能的，是万有的，是丰富的，是照顾我们的，所以呢，交给你，我走了。不是的，他跪下来跟他妻子一起祷告，来交给主，并且他说我想打电话求护士过来帮助啊。妻子还非常理解的说，你不要了，你现在得过来，我不知道今天什么时候分娩，说到分娩的时候我亲自打。所以妻子是理解的，也支持他的决定。感谢主，当他种完稻回到家的时候，生了一个男孩，格外的英俊强壮。这是他在书上所讲的。祷告透了的祷告，实际上是我们真正领受了神要加给我们的一个力量，同时一定也是给我们这种遮盖和保护，不会让我们白白的付出，或者让我们做冤枉的。无意义的，你要相信祷告透了祷告是顺服在神的旨意，神要会为我们负责。所以在艰难、在羞辱、在压力面前，在无奈、在恐惧、在绝望面前，在迷失、彷徨当中，在生死离别之当中。我相信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时候都会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是不是透了？我们是不是祷告透了的祷告？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愿意顺服在神的心意当中，愿意走出困境、黑暗，是靠着基督来走向光明，走向神的国度。所以，实际上，一个不成熟的生命对神的期待是什么？是要求神按照我的意思做事，并且现在马上立刻。这是一个不重复的。当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知道怎么祷告，知道祷告，或者知道祷告的力量，但是他祷告是一个不重复的，他对神的特别的期待， 要神按照我的心意，并且要现在立刻马上。这里边我们很要的要注意到说，我们在祷告当中不是不可以求自己的事情，不是不可以把你的愿放在其中，不是把你的难处放在哦，都可以放在神的脚下。但是你需要在祷告中给神留下选择。耶稣的祷告告诉我们，苦悲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你要给神留下选择，是愿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成全。我有一个 pastor 啊，是我的 pastor，或者是我的 mentor 啊，他是我神学院的教授啊，也是我的指导的导师，也是我的个人10多年来全世界服侍以后，一直陪伴着我、支持我、鼓励我的走向服侍路的一个牧师。他的10个指关节几乎都换成了钢珠。我看了那个视频，就是把指关节都切开来，把里边的，因为他发的严重，换掉，用钢珠来代替10个。然后他的脚板呢，会长出骨质增生，会长出来让脚底不平的地方，必须做手术切除。然后几个礼拜以前又做了腰椎的手术。那作为一个服侍了主几十年的牧师，你想想看，会不会抱怨？他努力的关怀支持我们的神学生，服侍教会，还完成了他第二个神学的 PhD 学位。我跟他分享我有段时间就会跟他约好，在网上会有一段的时间的分享、交通、一起的祷告。我告诉他，我这个礼拜天会有一堂这个系列的祷告信息里边的第三堂就是祷告，通过祷告他就给我分享。他说祷告呢要有多项的选择，但是要给神留下选择。最终呢是主权在神不管我的计划蓝图，而是神的计划和蓝图，并且我愿意顺服。他说祷告有一个误区他说是不是祷告越多越长，然后我们进食祷告，神就必须来听似乎要跟神做交换我做了这么多了，你要不成全我，你怎么得了？我祷告了这么多次，祷告这么长的时间，用了那么多经文，我还进食祷告，神就必须成全吗？是的，我们一直在讲进食祷告，祷告透了祷告，是怎么样？是放下我们自己，不再抓住我们手上所抓的，而是要领受到神要我们去抓的，神要我们要走的路，神要我们要活出来的生命。所以要学习谦卑赞美、感恩，要把荣耀交给神，或者说让神的名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决定上、家庭或教会当中，他的名被高举。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Thy will be done，不是个人的，是国度的，是永恒的，是完全的顺服。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祷告透了祷告的4个台阶。首先是祷告，那基督徒的权利，基督徒跟神的关系的建立，还有基督徒的负担，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祷告或者是进食的祷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圣灵内住的作为，他的光照。在这个过程中，来看到我们生命的那些神不喜悦的，或者是污秽的、不敬虔的、虚伪的、骄傲的、自以为是的，是生命要建造起来。当我们的生命真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呀？我们知道神会把他的护照跟托付给我们，当我们的生命能够担当起更大的责任的时候，神会把他的使命给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内助， 在祷告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并且我们要记住，我们需要给神机会。我们有很多选择，我们可以求神挪去苦杯，挪出我们的难处。我跟老板关系不好，哦，求神挪去这个老板，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啊，让他有 car accident，或者让他生病，或者让他这个调离等等，我希望他走。你可以把你的祷告放到神面前，可是你要给神一个机会。神或许可以成全你，但是神也可以让他就在你的生命的成长的路上，成为你生命成长的磨练，成熟起来。面对这样的艰难的时候，你又如何去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如何去做见证？如何让你更加的成熟去面对生活的艰难，或者是人的艰难？给神机会，所以不是一个选择，是多项的选择，但有一个选择是给神机会。最终我们知道，祷告后的祷告就是 "Thy will be done"，神的心意被成全，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保罗给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的祷告的三堂的信息分享就结束了，啊，我希望说，啊，我这样的预备，啊，我这样在这个主三堂主信息里所给弟兄姊妹的分享，啊，真的是能成为大家的一个帮助，这也是不仅仅是一种的操练，一种的学习，相信我。如果你真的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操练，它是一种祝福。我们可以领受到祷告出来的能力，按照主道文告诉我们的步骤，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进食的祷告，跟神在一起交流，用这个时间去建立这样跟神的关系，或者去恢复这个关系。当我们跟神和人的关系真的有了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沟通的管道通过祷告能够顺畅起来。当初我们真的是从耶稣的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让我们学习什么叫做祷告透了祷告。我们可以有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愿望来到神的面前，可是我们要留一个神的选择。最高的境界，我们祷告的目的，祷告透露的祷告，就是完全的顺服。Thy will be done，神的旨意成全。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谢谢你宝贵而又真实的话语，愿话语存到我们的心中，愿这三堂的信息不是仅仅停留在我们的讲台跟座幕上，而是进到我们的心里，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祝福。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